做什么空官呢、假官，实在是关不上来啊。半个人要怎么样的死啊？情况危急的时候，在医院里头都是要送加护病房的。以后我们去行医也是一样，病人痛苦了，病人危险了，我们难免要送上去的。加护病房家属不能随便进去、大家看，口中插了一个管子，维持这个气道的通畅；鼻子插了一个管子来喂食，人呢是昏迷不醒的。接了一个机器呢，来帮助他呼吸。机器一打气出去，就一吸气，然后呢再呼气，就这样的一天又一天。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念佛呢？在这个时候，平日的修行怎么样派上用场呢？这一尊菩萨躺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床上的菩萨，氧气罩罩着鼻子，你看他还相当的胖啊，平常身体还不错的样子，躺在那里，人也是昏迷不醒，没多久就断气了。在这种时候怎么念佛呢？我们几层看得到临终的时候能够神志清楚的人呢？几乎是要连一个都没有了，很少数了，有几个却是痛苦的哈。连告诉他说：“哎，念阿弥陀佛。”他说：“两倍出来，两倍出来啊，是四个字，阿弥陀佛也是四个字。”偏偏呢、他就是说两倍出来，他不说阿弥陀佛。从我当 clerk 当 intern 两年当中啊，没有一个病人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念一句佛号。不用说十句佛号了，几句佛号，什么心不颠倒这么深呢、一句佛都没有人念得出来，这还是有人在旁边帮他加油帮他念的时候，他都尚且念不出来。万一在车在这个路上被车子撞得一塌糊涂，他怎么能够念得出来呢？我恼恼的众生之相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医院里头看到的脓血涕唾啊，这些像。还有看看这个小孩，眼睛也挖掉了，人呢长得一边面颊上毛很长，一边呢总是觉得一边很像是猪，一边很像是人，开过了刀，这种痛苦的神貌。他竟是一个小学六年级可爱的孩子。看看这位老人家，这个额头上长了一个癌，侵犯的连眼睛都看不见了。我们现在不是上肿瘤科的科，我们不说他是怎么样的病理，我们想想啊，如果这是我的话，我要怎么样的过火啊？这也是一个这个额窦癌的病人，他已经开过刀把这个额窦整个拿掉了，嘴巴打开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洞啊，通到这个额骨上。这是一个舌癌的年轻女孩子，她这个癌是从舌头长到下巴去，肿得非常的大，当时是大出血来到急诊室，后来给他做治疗以后，这个肿瘤渐渐的消退，但是呢却在嘴巴口腔跟这个下颚的地方造成了一个就是相通的瘘管，一吃东西呢就从这个下巴漏出来，所以呢每次都会有一些残留的脏东西在那里，这个脓啊是滴滴答答的流。我记得每一次我站在他旁边给他换药啊，脚上都要被蚊虫叮了很多的包包，因为他的房间根本不可能维持干净，这些脓啊血啊就是不断的流出来。后来啊，他伸着手摸着这个下巴的时候，竟然是一条一条白白的虫子在他的嘴巴里面， 他瘦得不成人形，站得起来都摇摇晃晃，却常常奋斗着要爬出去自杀。有一天早上，我们在新民三宫那边找到他，他奋斗着要出去自杀。十出头的人，他的孩子非常的小，在旁边叫着妈妈，就这样子的结束了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候，他念佛念佛，阿弥陀佛的声音念得那样颤颤抖抖的。这是一个口腔癌的病人，为什么口腔癌总是要长得这么大才要来看呢？这个人站在远远离十几步的地方，你就可以闻到他发出来的臭味了。他是要来住院，可是一进到病房里头呢，另外那个病人呢却一直吐一直吐啊，跑出去，他的心里面大受伤害，拒绝治疗就回去了。我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再回想到经典所讲的，我们在造口业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有时候我们随随便便的讲一句话，大家要注意到一个因小果大的道理。我相信佛陀所说的都是真的，地狱里面一切抽肠错斩拔舌耕犁啊，这些痛苦都是真的，果报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在身与意业上多做检讨，不要等到有一天这么痛苦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实在是无法承担。是舌癌的病人，这个癌都是从舌头然后穿过这个下巴长到外面来，又开了花又长上去。恶鬼道的众生啊，有的说这个腹大如鼓啊，咽如针孔啊，我们不必到恶鬼道去看，你不必说这个没有人看得到，我天天都看得到，吞不下去啊，咽如针孔，这种就是病人跟我说的话。他说郭医师，我喝水的时候像火烧一样啊。我才猛然惊觉到这个佛经里头所讲的这个吃到东西以后嘴巴就出了这个猛火烧，把这个东西变成焦炭。尽身心因果，这也是鼻咽癌蔓延到淋巴腺。我今天突然找不到他以前的照片，以前只是一个很小很小要仔细摸才摸得到的一个肿瘤，叫他治疗呢他也不信不过了，等到再来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大一个开花的肿瘤，这种时候已经很难治疗了。我想一个学医的人在教科书上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凄惨的照片，那时候只是抱着一种学习啊，这是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什么病名的心情去看他。而这些人呢，他们天天来对着我，天天来让我换药，每天来问我说为什么越长越大呢，为什么越长越大呢。这个是一个皮肤癌的病人，这个过去是他这个病人其实已经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这是复发以后的情形，那他的治疗都已经做到极量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台大的医生告诉他说，你这北当者啊，你登去单席干后啊。那他有时候在这个伤口烂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没有办法处理，就会来换药。哎，他就是告诉我，我都跟他淡娘，我们怎么样在这种时候把一句佛号告诉他，我们怎么样陪他们过这种阴暗痛苦的时光。假使我们自己都不能过这种阴暗痛苦的时光，我们凭什么来帮助他们呢？这也是口腔癌的病人啊。我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啊， 把它当作是佛菩萨给我们的示现，在心里面多多的念佛，为他们回向，也感谢这诸佛菩萨不惜种种的辛酸来教导我们。这是活生生的八大人觉经第一觉悟，这是触目惊心的经典。这也是口腔癌的病人，这种病人其实是很多的，这种癌到最后都会穿孔，这个病人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就从这个夹跑出来，我们每天为他洗，来洗这个伤口，把它弄干净，当这个消毒的水让它从嘴巴里头漱一漱再从伤口流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那种已经瘦弱不堪的身体痛得发抖，这样的生活一天过一天，长在口腔没有伤到致命的器官，他不会马上就死掉，这种生活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煎熬下去，会想到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不晓得是该怎么办呢。当我把他的纱布拆开的时候，看见这一颗已经挖掉的眼睛，有时候就回想到当有人吃鱼的时候啊，伸着筷子就把这个鱼的眼睛挖起来，请你回想这一幕。有一天呢，这个挖掉一只眼睛的果报必然会落到自己身上来，就是像这样子啊。这也是舌癌的病人，他的一个鼻胃管几乎是我们肿瘤科住院病人的特色，每个人都几乎没有办法吃东西，靠着这一条管子来维系生命。请问他的这条管子能够念佛的人有多少？偏偏这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得的毛病。现在我们的皮肤是平滑的，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从这个世间无常，国度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念起，每每念到生死炽然，苦恼无量，发大圣心，普济一切，愿待众生受无量苦，定诸众生毕竟大了。念到这里的时候，常常声音都会哽咽，回想到这一幕一幕啊，回想到诸佛菩萨不惜一切辛酸来教我这血淋淋的一幕一幕，我们怎么能够再蹉跎呢？看着这苦恼的一幕，让我们来看看修行的法喜。善公师父坐在这个莲花上，他说啊，在这个山上拜佛的时候，那一种禅悦，那一种法喜，他老人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正在说着这些话，每当看到的时候就感觉到一种禅悦，一种法喜。修行人的力量啊，他的表达不需要拿出画笔，也不需要搬出钢琴或者小提琴，他本身坐在那里就有这一种意味，这是最伟大的艺术了。当把自己内心的疾病医好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安详庄严，每每我会想到当我们有一次去打佛七，大家坐了两个小时，腿麻得一塌糊涂，痛苦难忍的时候啊，师父在上面说，大家到这儿来拜佛是学佛面，安详微笑，怎么个个愁眉苦脸， 咬牙切齿。从这个打坐的痛苦当中啊，我们可以自己有个警觉，当有一天呢、啊，我们像前面所看的那些人那样苦恼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的忍下去，我们免不了要咬牙切齿，要愁眉苦脸，哪里能够有佛面的安详微笑呢？我们再来看看，这是雪公老师他在往生前几天去放生的时候拍的照片，老人家何等的自在啊。大家前面看到的不是年纪轻轻就一塌糊涂，有谁能够在98岁的时候还能够登台去跟大家说法，见着他最后的一口气来告诉我们念佛要怎么样的来净念相继。朽木啊跟神木的差别啊就在这里。不修行的凡夫是苦苦恼恼的，修行的大德啊是何等的自在。大家再看一眼，回想回想老人家在慈光图书馆怎么样的来教导我们。这也是广钦老和尚圆寂前两天教弟子念佛的时候的神情，大家看他老人家还是目光炯炯啊。他们下了多大的功夫呢？跟我们悠悠乎乎过日子是大不相同的，不一样的播种，不一样的耕耘，有不一样的结果。好好的再看一眼老和尚，好一个波来波去波歹极的潇洒，大家比一比就知道了，你愿意选择哪一样呢？同样的是一个人，为什么人家能够那样清净庄严，能够要在走的时候自知时至，心不颠倒啊？而为什么我们要苦苦恼恼的恐惧挣扎呢？当我们从佛堂里面拜佛、诵经、念佛，再到医院去上班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感受，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人，带着这种拜佛的心情去看病人，每一位病人你都把它当作是佛菩萨来教育我们的，每一个病人来告诉我们经典里头的意义，用不同的方法，因为我们是这么一个愚痴贪嗔痴充满的凡夫，所以佛陀不得不用各种的善巧方便来。由于我们又是这么的健忘，念了几句佛以后一定会忘掉了，所以他不得不用这种惊心触目的痛苦来提醒我们，提起这个念佛的道念，用这种拜佛的心情去看病。在普贤贺院里头品里头有讲到这个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在我们从事这个行医行业当中，我们也要充满了这种供养的心情，用我们供养佛菩萨的虔诚。贺月平里头又说到，要恭敬诚事一切众生，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未作良医， 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未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当我们在医院里头，在其他地方的时候，都应该牢牢记得这些话。不晓得这个哪一尊佛菩萨在哪一天找上你的门来，总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我们怀着这种心情，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的心情。我很喜欢提一个故事，一个我们在印度朝圣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虽然常常提呢，可是也常常忘记，所以呢我不嫌啰嗦，再次的把它提出来。当我们到印度去朝圣的时候，有一位师父，他就告诉我们，他的师父那一辈啊，有两个一起到五台山去朝文殊师利菩萨。他们两个人很贫穷，两个人只有三条裤子穿。在这个朝圣的路上呢，他换裤子，另外一个人就不换裤子，就这样的三条裤子两个人轮流穿。到了五台山的时候呢，遇到一个更穷的老人，跟他化缘，化这一条裤子。他们两个人呢考虑再三，再三考虑，不行，这条裤子实在太重要了，这条裤子如果给了他，我们两个人这一辈子就不要换裤子了。想着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要把这条裤子给他。结果这个老人跟他说，你不要丧失机会哦。他们两个还是决定不给他。后来这个老人一下在眼前不见了，他们两个人猛然一惊，才发现原来我们到了五台山碰见了文殊师利菩萨，当面错过，没有认出来，这个事没有考过。在我们朝圣的途中，这位师父就跟我们这么说，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结果到了波迪嘎亚佛成道的地方，有一天我去被一位西藏的人看病，看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跟一位西藏的喇嘛两个人啊，站在这个门口那里比手画脚。他们在那里比什么我们看不懂，过去一问还发现说，原来这位西藏的喇嘛要跟这位师父化缘，他要跟他画他的帽子，他的衣服，他的水壶，他的袈裟，种种从头到尾他都画，他都跟他化缘，他的念珠。这师父啊指着他说，你自己有一条念珠，为什么还要画我这一条呢？怎么可以，我这个袈裟只有一件。他就在那里比比画画，两个人扯不清。那我们过去一看的时候，我猛然想起来这位师父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我就跟他说，师父给他哦。结果他说哦，猛然他也想起来了。后来呢就回到我们住的那个泰国寺里头啊，去把这个行李箱搬出来，什么都给他，从帽子啊、内衣啊、毛线袜啊，什么东西通通都给他。这个老人很有意思，这个西藏的老喇嘛，在我们要一起走回这个太庙的时候，这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老喇嘛指着那个太阳啊，然后指着他自己，然后说卢卢，他跟我说，我们言语不通啊，然后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他那个声音呢我还记得很清楚啊，他们又让我念这个阿弥陀佛。那时候我感觉到他的脸上啊，纯粹就是一种游戏神通的味道。他为什么要换那么多衣服？我看他穿的那一件衣服哦，已经穿了很久了，也不像看起来会冷的样子。那时候心里就更觉得好玩。等到这师父把什么东西都搬给他以后，他就笑嘻嘻的走了，一直念着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子走掉了。走了以后呢，哎，过不多久又回来了。回来做什么呢？ 他又回来跟他化缘，化缘一个袋子，那个袋子哈，是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哈，有一些西藏人跟我们结缘送给我们的西藏手工做的袋子。这师傅想，这个袋子是人家送给我结缘，他没有拿出来给他。奇怪的就是这个老喇嘛竟然也知道他有一个袋子没有拿出来送他，特别走回来跟他要一个，要那个袋子。他不得已只好走进去啊，把这个袋子拿出来给他。